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八股文的具体内容吧，还有一些及第之后是怎么样选关的一些材料。先说一说八股文啊，清代它沿用明代旧制嘛，仍用八股取士。八股文啊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头场考试的七篇文章。这七篇文章中有3篇四书和4篇经义。像我们今天讲的这篇文章便是四书中的《论语》题，而且出题的时候啊，它四书五经的顺序是有讲究的。顺治2年就有规定啊，说首场四书题目，第一题用《论语》，第二题用《中庸》，第三题用《孟子》。如果第一题用大学的话，则第二题用《论语》，第三题仍用《孟子》。然后四书的题解是一定要用朱熹的题注，这个是定制，后面一直都没有改。像道光20年庚子科的山西乡试中，因为首场没有《论语》题，中考官就直接无了，因为《论语》是一定要有的，这个是有规定的。然后五经的题目也是有顺序的，分别是先《易经》，然后《书经》，然后《诗经》，然后《春秋》，然后《礼记》。然后这个五经的题解啊，也都有各自的一个指定的集子，也就是指定的参考教辅资料。你如果用了别的错的教辅资料的话，那就问题大了，不可能考得上的。那具体它是怎么样考的呢？这3篇四书和4篇经义啊，它不是说每个经各做一篇。当时出题它是在四书中选其中的3书，分别出3道题，然后学生是认领其中的一本书来作答就好了，然后就从书中去回答他出的那3道考题。五经也是同样，在五经中每一经各出4题，然后由世子他任习某经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世子他每次的话只考一个书和一个经就可以。我们记错的话，他录取名额还会根据答的五经的题目来算的，就是比如你选了《易经》或者是《诗经》或者是《春秋》，它不同的经书，它要录取的好像是有一定比例的，不能说大家都写《易经》，然后都写得好，就只录《易经》的，然后就不录写那些写《诗经》啊、写《春秋》啊、写《礼记》的，这个不会这样。接下来就讲一讲八股文它本身的一些特征啊。八股文其实我之前是从来没有读过，只是在学历史的时候，老师说它是一个非常僵化的文体，然后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真的去读的话，发现这个文体还真的限制诸多。它首先是排偶文体，然后有固定的格式和繁琐严苛的要求，非常严苛。它主要分为破题、成题、起讲、入题、起骨、中骨、后骨、束骨、落下这些部分。然后其中起骨、中骨、后骨、束骨是全篇的主干，需要尽量发挥题目的意蕴，而且这四部分各有2股，2股文字的繁简、声调的缓急都应当是对仗成文的，合称八股。八股文的文字也就是从这八股中，这四个部分各有2股嘛，就是这样，八股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然后说一说这个八股文的文体结构。自明代沿至清代的经义八股文的应试文的写作要点啊，它有几个方面：第一个是破题，第二个是比，就是对偶；第三个是讲；第四个是起领承以及转合之类的连接方式。八股文它是非常重章法的，它是一种将散文和词赋融为一体新的文体。作为中国古代的这种特殊的，像骈文吧，又不完全是。像散文吧，它又有骈的一个存在，是一种可以算是骈文和散文两种文体杂交的一种新的一种文体结构。它是怎么样的呢？我就结合刚刚读的那篇文章来稍微讲一讲。首先是破题，就是在文章开始时要先把那个题意点明，即点破题目的要旨嘛。八股文的破题规定是，只用2、3句去说明全文的主题，概括题意。像今天的破题，今天我们读的这篇文章的破题，它就只有2句话，说：“圣人行藏之仪，似能者而使微视之也。”刘熙载就是说，破题是个小全篇，全篇之神奇变化，此为见端。破题是全篇最重要的。像今天读的这篇文章的破题就破得非常好。圣人是指孔子嘛，能是指颜回。行藏之仪，指恰到好处的行藏。微视二字，它是不仅体现了孔子和颜回的一个师生关系，也突出了颜回的悟性。响鼓不用重锤敲嘛。然后是成题，成题是用3、4句直言承接破题所讲的意思。 以承接提议并声明之。在今天这篇文章中，他的成题是这样的，他写说：“盖圣人之行藏，正不易归，自颜子讥之，而时可与之言矣。”这四句是在说孔子讲的关于行藏的道理啊，人们是很难理解效法的，只有颜回对他稍有把握，所以孔子才与他谈论这个问题。这个成题也是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。然后是起讲，起讲是全篇议论的开始，需要去引申讲明题意，或者说去说明题目的内容背景。起讲是要简明扼要的去介绍全篇大意的，但是又不能把题意全部讲完。就有什么醉意浑融不宜刻录的一种说法。看看这篇八股文中，他是这样写说："故特谓之曰：毕生阅历，只一二徒以听人分取焉，而求可以不穷于其迹者，往往而鲜也。待余有可以自信之矣，而或独得而无与共，独处而无与言。"此亦其托之物格自是也也，而无今信有余于耳也。这个是起讲，一般来说，起讲之后会有一个入题的，也不长，大概就2、3、4句话。但是这篇文章好像没有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也不是说特别重要了，因为它的结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它中间的那个八股。像它这篇文章的话，是起讲之后就直接开始一个比的分股，八股文它也叫八比文嘛。比就是对偶的意思，是全文的主干和精华部分。每两股是需要对偶成文的，但是它单单一股是没有字数规定的，你可以写短，也可以写长。有时候你写长的时候啊，你单看一股它就很像是散文，但是你写长了这种像散文的股，你要去进行一个对仗就很复杂，因为它要求你另一股去对它的时候，你的字句长短。人名、地名、实字、虚字都要一一对应，甚至有些声调、平仄也要与之相对。这其实和我们去进行诗词创作，特别是写律诗的时候，中间两联的对仗是蛮像的。但是八股文和诗词的对仗相比的话，它是不限制重字，就是你的字是可以重复的。比如它开头小比的时候说："急于行者绝，趋于行者至，有如。"不必于行而用之，则行者乎？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。依于藏者缓，果于藏者殆。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藏者乎？此其人非复全时间人也。在这里，他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，则行者乎？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。之后，他过渡了两句才出来了他对应的一个比句，说。有如不必于藏，它是和前面这个"急于行者绝，须于行者至"它相对的。就从这里开始，它就是一个对的另一股了。就从"依于藏者缓，果于藏者殆，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，则藏者乎？此其人非复全时间人也"，就是前面那一段对的一个股。它下面的中比中的那一段文字就非常长了。我当时读的时候读那么长一段，然后发现它下面那一段才是对比的。我当时在读那一段的时候，我就在找它到底是断在了哪里，然后后面就开始在那里进行下一股的写作的呢。然后读完之后发现这一整段都是它的其中一股，然后到下一段的时候才开始下一股的一个对比，这个还是非常考验功力的。因为你要写这么长的一段文字，然后下面还要完完全全和它相对，真的去进行实践上的一个写作，就会发现真的很难。而且还要写好，这个限制是非常大的。因为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大梦和老师分享的部分嘛，所以那些就八股文中的其他那几股是怎么对的，就留给老师他们去读一下了，我这里就不细讲了。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，八股文它并非一定是八股的，明清的时候它科举的正体一般是6股或者8股，就是说你有时候写6股就可以了，写8股就多一点嘛，可能能够把你的文采体现得更好一些。当然也有比较变态的去写10股、12股，乃至于14、16、18股的这种辩题，但是相对就比较少了，一般不会这样去搞的。八股结束之后就是收结，也就是用几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。其实去了解了八股文之后，你去找八股文的正文部分是非常好找的，因为你只需要去找它是不是一个对偶形式的内容就对了。 你只要找到了队友形式的开始，这里往往就是八股文的开始，然后到哪里他的队友结束了，就是他那个八股的结束。然后这个八股的前面和后面都是他的那个枝干，最重要的就是他中间这八股的一个文采的到底写的怎么样。其实从这里是可以看出来它的限制是很多的，所以我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说八股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其实已经算是客观题了，因为它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之后的话，你这个镣铐戴的太多，去改卷的时候也不完全是看你的文采怎么样，首先看的是你有没有犯错嘛，你的各种各样的格式有没有犯错，单单这里就能筛选下来可能80%以上的人，因为或多或少都是有一点小问题的，对于当时的考生来说，然后筛选完之后才去看那些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些考生，他到底哪些是在这个带着七八个镣铐之后舞跳得更好的，写的还是很有文采的，这是后面才去挑选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八股文它其实对字数也是有限制的，你不能无休止的一直写下去的。乾隆43年之后啊，他是把八股文定在了700字左右，就大概你这个八股文就得写在700字的前后之间吧，你不能多出太多，也不能少太少。我记得当时看资料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也是在乾隆年间有一个会员啊，他在会试的时候本来都已经选定他当会员了，但是后面因为他在考会试的时候写的这个八股文章字太长了，有一篇写了1400字还是1500字，后面把他这个会员都直接给剥夺了，就不让他当这个会员了，让他重新下3年再去会试去。这个所以当时写这个作文的时候字数也是很重要的。然后他除了对于这种形式上的和字数上的规定之外，就考试对于八股文的要求，他还对于书写格式、虚词的使用、排写禁闭、添注涂改等都有一系列的非常繁琐的规定。这里也不一一去详讲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那个《中国科举制度通史》这本书去看一看，它里面说的特别特别详细。反正我今天去查资料的时候看到那个，我看的头都大了，很繁琐，很详细。我觉得我要是在当时的话，肯定不想去考这个官了，真的好累啊，想想都头大。最后再和大家说一说中了举人或者中了进士之后是怎么样当官的吧。首先是举人，为什么说范进他中举之后会变化这么大呢？也就是因为中了举人就有了当官的资格嘛。举人选官，他主要有什么途径呢？清代的举人他入仕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大挑，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举人才能参加大挑是有相关限制的。在清代的话，他一般是要求考了3次会试以上都没有考上的举人才能够进入大挑的挑选池里。吏部他也会根据参加大挑的举人的往年成绩啊，还有你的岁数的大小啊，之类一系列的评判标准，把这些要参加大挑的举人分为一等和二等。一般来说，被分为一等的举人是可以被分到各省去当知县的，然后二等的就要被分到各县去任教职了，就是当地的学工，当个现在的什么教育局局长啊之类的，其实也算蛮滋润的吧。当然，它具体的细则也是很繁琐，这个要讲也是能讲一晚上。举人想要去当官的话，首先得先考3次进士都没有考中，然后你才有资格，而且岁数不能太大，因为岁数太大的话，会认为你已经没有这个精力去当官了，也不适合这样坐吃劳顿了。然后就会进入吏部的选官池里的推官池里，然后什么时候轮到你，这个也说不定的呀。有时候看运气，有时候看人情嘛。所以如果考中举人一直没有考中进士的话，还是有蛮大概率是连个小官都当不到的。但是至少是有了当官的资格嘛。那如果是考中进士，是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？在清代的话，中了进士，就是在殿试给各位贡生定完排名之后啊，会在4月28日那一天进行朝考。除去在殿试中直接被确定为顶甲的3人会直接安排进翰林院之外，其他的人会根据成绩分成3等，其中考到1等的人也会被安排到翰林院去当庶吉士，然后考到2等的人呢，会留任北京去六部当主事啊或者中书啊，什么样的职务。如果是被分到3等的话呢，就会被外派去地方当知县。然后，如果是那些考到1等留在翰林院当庶吉士，也是要在教习下继续学习3年， 然后三年后会进行一个散管考试，这个散管考试也同样是分三等，如果在这个考试中也是考到成绩一等的话，是会留任翰林院，继续在翰林院当官。然后考到二等的话，会被散去六部去任各样的官职。然后第三等的话，也会去出任地方知县。但是虽然考到举人、考到进士和在考到进士之后去了翰林院的人都会去地方当官，但是这三类人的起点其实都有点不一样的。考到举人的，一般来说当知县就已经是他的天花板了，很难再往上升了，除非真的是天资非常的聪颖，或者是有一个能量非常大的爹，不然的话，一般来说，就平民小百姓、穷酸秀才，考到举人去当个知县，已经是一个天花板了，很难再往上升了。然后考到进士的话，普通进士还是蛮有前途的，但是如果你有翰林院的经历的话，你的履历会非常的鲜明，可能在地方任了几年，然后成绩还不错的话，就能够蹭蹭往上涨。而且翰林院出来的，一般只要不是人缘特别差的，不会给你安排去那种非常难管的那种县，比如来我们广东啊，像来我们潮汕，当时的潮汕和嘉应州这边的民风是特别彪悍的，像这种地方呢。话一般是那种得罪了人的进士，或者是穷酸举人才会被安排过来这边当官的。当然了，其实你要去入仕的话，也不单单是我从开头讲到现在的一个科举这样一个方法，除去科举外的话，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入仕的途径的。像如果你考进童生，然后后面进了国子监的话，国子监的监生他也是可以直接任官的，但是这个官职当不了很大。基本上也就是回家任个教职，当个教育局长啊，运气好的也许能当个知县，这个就比较难了。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杂途可以入仕，像那种比如你有一批评大员的爹，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应官就能应一个不错的官，甚至都不用去考，这就是多种多样了。反正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倒是可以说一说除科举之外的那些入仕的途径。另外还要说一下，因为前面讲的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非常大概的内容。其实它科举考试啊，在不同的朝代，就乃至于明朝和清朝，它不同的皇帝、不同的年份，它的那种细节都是千差万别，都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。所以我也是把这些资料稍稍的整理了一下，非常粗略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些东西。总之就这样，姑且讲之吧，大家也就姑且听之。下面就让大木来讲吧，啊，我讲累了。